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作龙亲吧，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佛陀亲口宣讲的这个殊胜的经典，是般若摄颂。那么这个摄颂呢，也是它的一种加持力很大，因为是佛陀亲口宣讲的缘故。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呢，所有的经都应该是佛陀亲口讲的。但是这个经典当中呢，有些呢是属于佛陀亲口讲的，有些呢是属于佛加持的，有些是属于佛开许的，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种类。那么这个摄诵这个原文呢，它这个中间它前面没有加如是我闻啊，后面也没有加什么，就说是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坐而去等等，这些都没有加啊，就是说中间谁谁谁提问佛陀回答，这些也没有。主要那些呢，就是说是佛陀开许，就是可以在集结经典的时候加一些这些词句加一些这些连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佛经须菩提请问，然后佛陀回答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开许的。那真实的一种亲口宣讲的摄诵这个般若摄诵呢，就是说从前面到后面呢，都是佛陀亲口讲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并不是说其他的一些经典没有加持力不这个意思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摄诵呢，他是佛陀亲口宣讲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我们说加持力非常的大。那么摄诵讲到的是一些万法的本性，般若蜜多，对我们修行成佛之道的一些就现在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当然上师呢也是把这个摄诵呢从这个藏语呢翻译成这个汉语，然后呢给我们宣讲的。现在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些法本现在我们所这次所讲的这些的主要内容呢，都是以大然上师的一种摄诵的讲记为蓝本，然后呢对大家呢做一些这个辅导，是这样的。那么摄诵讲般若波罗蜜多，现在呢主要是在讲这个六度。六度当中呢，前面我们学习了这个般若度，然后呢也学习了这个禅定度大乘的般若是怎么样，大乘的一种禅定是怎么样，它和小乘不共的地方是什么，它和这个世间的禅定不共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说呢，就大乘的禅定呢，第一呢它肯定是有禅定的本体的，就是不管是四色就是说四种这个四禅也好，还是属于这个四无色定也好，它一定是要有这样一种禅定的本身这个肯定是无论如何呢都是这个就是说需要有的。就我们在学习入行论的这个禅定品的时候呢，似乎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禅定的技巧这些四禅四无色没有讲这样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大乘菩萨的禅定，它不可能没有这些本体的，它一定有这样基础。只不过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呢，讲了一些不共的这个大乘的禅定，就是六度当中的大乘的禅定度到底是什么样。那么如果单纯的就是讲这个就是安住四色四无色的技巧或者它的一种本体呢，这个是共同的禅定，那不是不共的禅定。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大乘的一种禅定呢，第一它一定要有这样禅定本身，就是说自心一处的，或者说是一种四色定四无色定等等四禅四无色定，这个禅定的本体肯定是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和这些其他的禅定，世间的和小乘禅定不共同的，它也必须要有这个菩提心。就大乘修持这个禅定呢，它也是绝对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菩提心摄持的一种禅定。第二个呢，就是大乘的禅定呢，它一定是这个禅定度嘛，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禅定到彼岸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禅定的修法达到圆满，成了般若蜜多呢？也必须要有这样一种无分别智。所以说就是说大乘的禅定它是超越了就是说四禅四无色本体的这样一种这无分别智慧摄持的这样一本体，所以说叫做大乘的殊胜禅定。说大乘殊胜禅定世俗当中相应的它就是菩提心圣意当中本性相应的呢就是空正见，那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智慧。所以这二者都具足的禅定就大乘禅定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共同的地方。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个这些这个禅定呢小乘也有世间也有好像看不出什么这个不共的地方。不共的地方就是咱们在49课48等等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大乘的禅定的不共之处就反正就是说你散于小乘呢，散于世间呢，即便你安住在了这个禅定，不是都是散断 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菩提心摄持的即便是显现上在享用五妙喻，这个也是一种禅定前面的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讲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呢，是宣说精进度。精进度呢是大乘的精进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谓的精进呢，它也有比如说世间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很勤奋这个他就起早摸黑的赚钱，他很勤奋呐。有些人他就说是这个去玩耍的时候很勤奋啊等等，这些都不叫做真正的精进这个方面不叫精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精进呢叫邪精进如果他没有真正是为了解脱道的这些很勤奋呢，为了世间八法，为了赚钱等等，这方面呢，就是说可能叫世间的勤奋吧，真正的不能叫精进。这样，精进它有它自己的意思，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精进有些地方呢，就把这些为了鉴别、为了求解脱道的一种精进呢，就把它叫邪精进它就说是邪的一种精进，它不是正精进。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这个精进的含义就是有这方面的一种意思。还有一些就是说小乘的一些精进呢，它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自己解脱呢，开始非常勤奋的修行正法。这个方面的话，就它已经真是有了精进，这个是正精进小乘的这个精进叫正精进，但是呢，正精进当中呢，暂时的正精进，为什么是暂时的呢？因为它只是为了自己解脱而勤奋的缘故，是这样。那么大乘的精进呢，是。就说是这个为了一切众生，为了真实的把众生一切众生安置在成佛之道，如是呢非常勤奋的修行，所以这方面叫做这个真实的精进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虽然都有精进的名词但是呢要成为精进度的话要成为精进度的话，它一定是有它的一种不共的特点的。所以说刚刚我们分析的就是说一般的世间人他不叫精进他不是名称都不能叫精进。小乘呢，这个叫可以叫精进，但不能叫精进度。为什么不能叫精进度呢？它因为没办法到彼岸，就是说大乘的这个精进的修法，它称之为精进度。为什么呢？因为大乘的这可以到彼岸。第一呢，它是通过这个慈悲菩提心摄持的，它可以成为成佛的一种这个助缘，所以说呢，可以称之为度。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精进它是可以以无分别智的清净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精进度呢，它也是和前面的意思一样，一定要相应为大乘，菩提心也一定要相应这个无分别智慧。那么，这个精进度分三：一呢，孝戒精进他力；二，不怯懦而精进；三，以三轮清净方式精进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孝戒就是说求大乘道的这些呢，必须要精进于利他，精进于他力。因为所有的真正的精进呢，就大乘的精进来讲呢，它只有一个目标。大乘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为了真实的为了利益众生的就把为了真实的利益众生，把众生安置在佛地，所以他自己非常勤奋的修行，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不怯懦没有厌，没有疲厌没有怯懦。那么怯懦的心呢，针对就是刚刚发菩提心的大乘的行者来讲，比较容易的有的一个毛病，就是比较怯懦这样的。遇到一些委员的事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打垮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大乘在修法的时候呢，不要疲倦不要怯懦。第三个呢，是三轮清净方式精进，就是说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它的本体，相应它的本体方面的精进的话，就没有能作所作和作者，能精进者所精进，还是精进的方式这些都没有。所以这方面就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然后图大乘的菩萨，他的精进可以到彼岸的话，他一定是说相应于，就是说无分别智，也相应于这个菩提心的这方面我们要了解。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教戒精进他力教戒精进他力。那么教戒精进他力呢分二，一略说二广解。首先讲第一呢是略说，所以说这里面呢，他就很清楚的就说明了这个精进它到底是怎么样。真正来讲的话，精进就是为了利他的。这个为了利他，它是已经和大乘的菩提心相应了，是这样。它不是为了自己解脱也不会为，也不是为了自己就是赚钱自己得到一个高位。如是的话，就说是非常勤奋的去去做一些很多的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说是讲的略说。略说呢，在颂词当中就这样讲的：为鱼有情，心清净，勤行精进波罗蜜，如取水蒲受主制，永世随从众生行。那么在这个略说当中呢，其实就讲到了就为鱼有情心性。为鱼有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为了其他的众生 为了就是说一切的众生，一切的有情，当然讲经当中也讲到啊，就是说这个就有情呢叫普德迦罗，普德迦罗的话就是梵语，他就是真是意思就是速取去的意思啊，速速的取出去啊，也就是众生的一名，也就是有情的一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为了一切众生，为了其他的一切众生，为于有情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其余的众生。那么这个其余的众生呢，有没有鉴别呢？其余的众生没有鉴别啊，就不单单是说哦，除了我之外的，我的父母啊，啊，我的孩子啊，或者说我的这些团队啊，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和我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于我之外的话，就是说我和我所的这些之外的所有的众生，只要具有心识的，啊，只要具有心识的这个所有的有情。为了这一切的众生能够获得解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啊，为于有情，然后心清净。心清净的话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啊，他安住在一个清净的意乐啊，安住在清净。那么这个清净意乐是什么呢？就是说啊，完全已经抛弃了这样一种这个我爱执，这是智力的作意啊，不是由我爱执来修行的。所以这个叫心清净。也就是什么才是心清净呢？大乘的思想，真正的心清净，从世俗的侧面来讲，它的一种心清净，它就是说是不和我执相应的，不和我爱执相应，是这样。不是为了自我解脱，不是为了自己成佛，不是为了自己解脱，也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一些暂时的智慧啊、高位啊、名称啊等等，都不是为了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清净，它是通过啊这个菩提心的方式，把我爱执已经完全压服了。所以说是这个心清净是一个。那么在这样一种的为了利他的一种心清净的状态之下呢，勤行精进波罗蜜，他就开始精进的行持啊，精进波罗蜜多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精进，当然上次在讲经当中啊，这个精进呢，它是分了三种精进。三种精进当中，第一个叫做披甲或者叫幻甲精进。幻甲精进呢，就是说一个勇士啊，他要入战场之前呢，他首先要啊顶盔贯甲，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要把这个他要把头盔戴好，他要把铠甲披好。因为一旦上了战场，在千军万马当中啊，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他要抵挡很多的弓箭呐、啊，很多的兵刃呐、啊、等等。如果没有这些铠甲，很容易受伤，啊，非常容易受伤。如果有这个铠甲之后呢，再加上他本身的武艺啊、本身的胆气和本身的其他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装备的缘故呢，啊，他自己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万马军中啊无所畏惧。所以说这个幻甲就是无惧啊，没有畏惧，就我进入战场当中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说大乘的菩萨他自己在修持这个利他大乘道之前呢，他首先也要幻甲精进。就幻甲精进发一个誓愿啊，我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种无畏的誓愿，我一定要啊利众生，我现在要进入到轮回的战场当中去，开始去救度有情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把这些沉迷于这轮回当中的友情呢带出来，他自己呢做一个勇士的话，他就要营救在轮回当中，在这个万马军中当中的这些自己的同伴呢等等。所以这个叫幻甲，幻甲就是说一个披上一个誓言的铠甲。这个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发誓我要利益众生，发誓利益众生，这个就是最初的一个精进啊。我们作为大乘心者来讲，首先这个发誓愿很重要，比如我们要发菩提心啊，为了利益众生，我要发菩提心修行，这个就叫做幻甲精进。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准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加行精进。那么就是说你把这些就说这样一种这个盔甲这些穿好之后呢，心理准备也准备好了，然后就开始冲入到战争当中去啊，去杀敌啊，或者去就是说是救度现在这个战争当中的这些友情，这些同伴，这样的。所以就开始真正的奋战了，开始在这个万马军中去作战了。这个方面叫是加行精进。加行精进就当我们发了誓愿之后呢，真正的开始步入轮回，当然就是我本身也在轮回当中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开始真正的去通过自己的修行去利益众生，文思修行也好，或者就是说是去放生也好，或者说去这个帮助身边的友情也好，反正这个开始正行了。那当然所正行它所就是说是这个加行精进当中很多内容呢，是不是就一定是要亲自去利益某个友情，要把这个一袋面塞在这个友情的手里，然后把人民币摊开之后呢，交给他手上拍张照，这个叫利益众生，是不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方式，但是绝对不是仅此而已。那么就是说，这个加行精进，我发了誓之后，我要真的去帮助众生的。那么整个过程，比如说我听法，我思维，我修行，哪怕我就是说旁，就是有的时候我去做一些这些利益的众生的事情啊，它都是属于加行精进。所以这个加行的意思啊，它就是范围很广，真实为了利他去做。 为了就是说，真是最后把众生从轮回当中救度出来，开始做所有的准备，或者说为了利他去做准备也好，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开始去做一切的真实的利益众生的行为。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有很多。第三个呢，就是讲的不厌足，叫不满精进。那么这个不满精进就是说，他不满足的，就是说这个军人呢，这个战士呢，他就说是只要是，只要是这个国家需要的话，他会一直战斗下去，是这样，他是为了国效力的。所以他就不厌足，他不说，哎，我这场战役打赢了，我这场就是说打胜了，我就可以，有衣甲还乡了，什么怎么样，衣锦还乡，他没有这样的，他就是说，只要他还就是说打得动，他只要国家需要，他一直会战斗下去，这个就是不厌足，这个就不厌足，他不满足了，是这样，一直非常的清净。所以说菩萨也是一样的，菩萨真正开始这个精进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是没有成佛之前，没成佛之前呢，他也不会满足一点点的小小的收获。所以这些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眼光啊，它非常的长远的一些道理啊。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这些让我们的心胸非常的狭啊，非常的就是说狭隘当中解脱出来一种，让我们的心胸宽广的一些很多的一种道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呢，现在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啊，有些时候我们学了一两年呢，就是说是念了一点点咒语啊，然后呢就是做一点点发心啊，我们就觉得已经可以了，足够了，满足了，好像从当前来讲呢，的确是好像做了几年，好像是有一点点。小有成效啊，或者说是有点厌倦，他就觉得应该可以了，反正我都做了这么多了，还让我怎么样呢，应该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一些长远的侧面来讲，从整个菩萨道的角度来讲，这个一点点是太少了啊，根本就说是不值一提。就像这个军人他自己不会满足的啊，这一场小小的战役就是说俘获了多少人，或者就是说是怎么怎么样，他根本不会满足的。他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心胸非常宽阔，他不会满足。所以说呢，我们了解了这些道理，观修好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也不会有，不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丝毫的满足之感，因为我们离成佛自己的功德的圆满差得远，我们离就登地还差得远啊，我们自己离家乡道还差得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了几年，单单内心当中还没有一点点改变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满足的呢？有什么可以厌足的呢？我们怎么可以说，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了啊，我已经可以了吧，满足了吧？像这样的话，就当然上经常在讲经当中啊，在讲法当中就是讲这些。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自己发心做了几年事情，或者讲了几年法，或者说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学了几年就已经足够了。那么这个绝对不足够啊！就前行当中，我们再引用过前行当中的教言，认为足够什么时候我们认为可以了、足够了，那就是绝对不够的标志啊！又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呢是非常深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真实的一些菩萨们他知道就是说他越学他越不足够，他越学他越会有这个无厌足，他这个无厌足是一种功德，他不是一种强迫，他是一种功德的一种体现，这样。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他自己的一种资粮圆满了，即便他自己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越往后修，他的内心当中的他的心胸越广阔，他自己得到了一种智慧越深，他就越知道不能满足，不能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他越学越体会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法性的甚深呢需要这样很多很多的资粮，越学越很清楚。就好像我们学佛法的人，刚开始学习佛法的人呢都是就是我们学的是刚开始学的时候都是反正就是没有学教理之前呢胆子也很大是这样的，然后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讲反正就是说是，但是越学胆子越小，越胆子越小，最后啥都不敢说了这个友情是不是反复这个不敢说那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个也不敢说，万一别人视线的如何如何。这个就是说是他不是越学越退步了，他的确是他学了很多道理，他知道就我们没办法去衡量，按照别人的外在的行为去衡量。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啥都敢，反正马上就断定了这个就是什么破戒了，那个就是一个什么反复人，这个就是什么都敢说，什么敢讲的。但后来越学越后面的话，他就说越来越谨慎因为知道的确知道呢，就说这个不敢下结了，因为越学越知道自己的相续他的确是不成熟的，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呢，他对其他的友情也不敢评论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功德的体现。所以说同样道理呢，就是说这个精进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厌足，他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可以我学了几年可以了，足够了。但如果你真正坚持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足够一次加行一遍加行修完了绝对不足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的一种厌相没升起来，然后我自己的福报还没圆满这不足够，然后修完第二次的还不足够，第三次还不足够，他就有这样一种我永远不足够，是这样的。别人就是说你到底修到什么时候为止？他修到成佛为止，是这样的。但至于我内心当中的成佛的功德没有呈现出来之前，我一直要精进 啊，如果有了这种思想的话，就说明我们的思想成熟了，啊，成熟了，就像这样一种小孩子，他终于哪天开始考虑到父母的感受了，是吧？有的时候终于开始考虑到，哎，就是我们家庭的问题了，哎，这个时候说明他的心智慢慢慢慢开始成熟了，他开始考虑到这些问题了。所以说，当我们真正的哪天有了这些思想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佛法方面的思想慢慢慢慢开始成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他越修到后面，他越不会满足的。就是菩萨们，你看他们的功德那么圆满的，他还是拼命的去布施啊、持戒啊、安忍经啊，就永远不满足，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知道这样一种就还没有成佛啊，就是说他一直就是没有满足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成佛之后还会满足了，成佛之后也不会满足，是这样的，因为他就还要利益众生呢。他不说哎呀，现在终于松口气了，终于成佛了，赶快去就是放放假耍一耍，这个不会有，是这样的。他这种内心当他的大悲心非常的强烈，是这样。他即便他自己的功德圆满了，但是他就知道自己功德圆满了，这个才是真实的展开任运无情利益众生的开始，啊，这个不是一个结束，这个是一个开始，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都是为了得到这种无情任运的一种能力，以前呢，我是在为了这个在去精进。那现在呢，就是我得到了之后，得到之后怎么样？我就开始利益众生呢，啊，没有什么讲的，开始就是说是这个无情的展开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就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佛都不会满足。所以说，就是说以前不是在那个什么。以前在这个佛的一个故事当中啊，就是有一个比丘嘛，啊，一个比丘是哪一个比丘？应该是阿拉律尊者嘛。阿拉律尊者他的眼睛不是瞎了嘛？眼睛瞎了之后，他有天他的袈裟破了，他要就是说没办法，眼睛瞎了看不到，穿不了针这样的，穿不了针呢。当时他就自言自语，他说谁啊？对于这个福报啊，对修福报啊不厌足的，帮我穿下针呢？是这样的，他就说谁愿意凭福报的？啊，帮我就说穿下针是这样。然后如果换我们的话，我们觉得就说无所谓，这个反正我们就觉得我们够了，哎，反正你这个小小的穿针，我可以不帮你穿，我还有更大的事情做。但是呢，就是当他刚刚说完之后呢，就有个声音在身边，他说我对福报不满足，那，啊，我帮你穿针，一听就是佛陀的声音，是这样的。佛陀就是他，因为佛陀有辩智嘛，他有佛陀有这个无碍的神通，是他当一讲完之后，佛陀就知道马上就到了身边，他就说了我对福报是不满足的。他说佛陀你的功德都已经圆满的，那么怎么你还是老人家是说这个话呢？他就说就是因为在这个无始以来啊积累资粮，他这个已经形成一种，就说一种内心当中已经对福报的追求方面，以前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在修道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对这个追求福德不满足，即便现在成佛了，没有什么在增长的了，对福德方面没有什么在增长的，但是呢他还是对于求福德方面没有满足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佛陀尚且如此呢，何况我们自己稍微做了一点点，还看不到，就对这个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初地这样一种这个遥遥无期，对于家庭道可能还遥遥无期的时候，我们觉得够了啊，可以了，停止了，现在可以休息了，如何如何？这个上次大圣上师经常讲啊，如果没有上师讲，我们就很多很多的道友都会觉得可以休息啊，可以终止了。就是因为有人敲打，是这样的。但是经常在上课的时候敲打啊，你们不要这样想啊，啊，你们就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哎，就说真的有的时候有上师啊，有上师是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他都会告诉我们的欠缺的地方，哎，我们自以为是的很多地方，就他就会在事实的时候出来给我们纠正，啊，告诉我们不足之处，让我们继续的精进，给我们讲啊，给我们就是翻译啊，给我们传讲啊。像这样对我们的一种法身慧命的成熟的恩德是没办法报答的，很多很多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个叫无厌足，哎，我们有什么可厌足呢？其实我们发这个心呢，就是让我们的心胸广大，我们不要做一种那种就是说鼠目寸光的这个修行者，好像稍稍做了一点点，做了几天再觉得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说永远不行啊，必须要打破这样的思想。所以说要知道有一种叫精进，叫做无厌足精进，哎，当我们觉得可以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无厌足精进。当我们可以的时候，想一想这些佛菩萨的一些教言呢，他们的一些这个示现呢，哎，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真的还差得非常非常远，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种不好的思想啊，必须要通过学习经论之后了之而对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是精进呢，就这里面讲了三种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说发心方面讲这个三种，就心清净嘛，然后呢情形精进般若蜜。那么在全真波罗蜜多的注释当中，大圣上师讲经当中呢，也讲了这个真正的情形精进啊，它也是从两个方面来真实的做的时候， 勤行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呢，它分了两种精进。那么一种精进呢，就叫做这个恭敬精进啊，有地方翻译成恭敬性精进。那么第二个呢，就叫做这个恒常精进，叫恒常性的精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精进呢，有一种恭敬心啊，通过恭敬心来做的精进，下面还要学。那么第二个就是恒常性的，你不是三天打鱼两天上网，是这样的，它是恒常性的都要去精进。就说是这个佛陀成佛的话，他不是说是什么数十年如一日啊，他是三无数劫如一日啊，这样精进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它就是恒常，他就是把这个精进完完全全的落实到了恒常上面，所以他就成佛。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就是哪一天可以就说是这个不精进啊，这个不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恒常性的精进。恭敬性的精进呢，当然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应该有一种恭敬心啊，不应该有一种轻慢心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轻慢心傲慢心来精进的话，他得不到这功德，他是方向是错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一种这个恭敬性，就是他内心当中没有傲慢啊，没有我慢，没有我慢本身就是一个修行者应该有的基础的态度。所以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基础的态度，在这个恭敬性或者无傲慢的状态之下精进，那就是对的。哎，那个方向就是对的，是这样的，也不是就是有什么傲慢性的精进都是对的。如果你很傲慢的精进，那就方向就错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修法呢，从方方面面来提醒我们哪些方面要注意，哪个方面应该加强等等，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呢是很重要的。那么下面因为还要讲缘故呢，这个点我们就暂时不讲，因为在宋词当中会提到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说比喻呢是如取水仆受主制。那么就好像打个比喻讲呢，就是说世间当中的奴仆啊奴隶，那么就取水的仆人，那么就在印度呢有很多就是说专门给主人家取水的都叫做取水仆啊，取水仆。那么取水仆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主人的家离这个取水的地方比较远，在河里面，说他要拿这个很大的水罐子去河里取水，取完水之后呢，把这个水罐顶在头上，然后拿回来啊，主人每天要用。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好像取水的仆人一样，受主制。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仆人他没有自在的，他自己没有自在，他是受到这个主人的控制。受到主人的控制表现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没有自在，没有自主啊，这一点是一个关键的地方，没有自在，没有自主。那么这个比喻要表现什么呢？表现成菩萨也不自在，菩萨呢也不自主，没有自主的，没有自在的，是这样的。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在第四句当中讲，永是随行随从众生行，永是菩萨嘛，他就说是他自己发了这个大心啊，他自己呢就是说积累很多的福智，所以他是一个永是啊菩萨的一个艺名。随从众生行，那么就菩萨他也是随顺啊，就是说随从众生的需求而行，他也没有自在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菩萨没有自在，为什么菩萨没有自在？因为他的心总是圆着众生而转。他不会想我怎么样，我够了，我足够了，我今天不想利益众生了，他不会的。他永远，他的心永远随着众生而转。所以说这个方面叫不自在啊，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大乘经传论当中他也有很多对菩萨的赞叹啊，很多对菩萨的赞叹是这样的。所以说对菩萨的赞叹当中，比如说此处的就是一种自在不自在。那么就说我们说自在不自在，它是一个矛盾的。那么在菩萨的上面一对矛盾的体，矛盾体它在菩萨上面可以体现吗？都可以体现。既可以说菩萨是自在的，又可以说菩萨是不自在的。为什么说菩萨是自在的呢？因为菩萨他通过自己的一种福智的修行啊，他就说完全没有烦恼，他就说内心当中非常的自在，所以他自己来讲没有烦恼，他的功德啊，他的神变啊，他种种的一些都是非常自在的。他要就是说入轮回，他的出轮回非常自在，没有任何的一种因素可以阻挡他，所以这个叫做菩萨的自在功德。很多地方我们在赞叹菩萨的时候，说菩萨非常的自在啊，等等，菩萨有这样一种这个实自在啊，等等，他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他有没事，不要去，不用太着急。然后就是说菩萨他有很多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非常就是说是自在的一方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菩萨他是很自在的。那么有些地方又说呢，菩萨不自在，不自在就是他的悲心，他永远是圆众生的，是这样的。他有能力，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说因为众生在，他不会入灭的，他永远不会就是说是看着众生受苦，他是无动于衷，心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的行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不自在。所以这种不自在不是对菩萨的一种认为他就是说没有功德啊方面的一种这个 就没有贬义，他就说一种赞扬，他换了一种赞扬的方式。我们说菩萨不自在，他是一种赞叹菩萨的一种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有些地方经传当中也讲稀有非稀有啊等等，也有很多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说菩萨的一种功德是非常的稀有，他能够就是说是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的给众生做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承办，可以布施自己，无条件的布施自己的所有的手啊脚啊，然后就是说为了利益一个众生，他可以在八万四千年当中去帮助一个众生产生一念的善心啊。我们说这个不得了，太稀有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弥勒菩萨话锋一转呢，也不稀有，没什么稀有的。为什么不稀有呢？对菩萨来讲这个是太正常了，是这样。这个就是没什么稀有的，就是他每天在做这事儿，是这样。他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就是说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他就是说是他就把众生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一样。所以说我们说稀有也好，他也是对菩萨的功德的赞叹。我们说非稀有不稀有也好，他也是对菩萨的功德的赞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自在也好不自在也好，他都是对菩萨功德一种赞叹。我们可以说他自在也是赞叹，为什么？因为他的修行，他自己的修行非常的善巧，他不会被任何的烦恼等等所束缚。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自在。那不自在呢也是一种赞叹，为什么呢？他的悲心啊，他根本没办法说我很自在的，我不管你们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去享受这样解脱安乐，他绝对不会。只要有众生在，只要轮回在，他就会不间断的不断的返回轮回当中来，不断的投身，不断的去利他，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不自在，所以这个叫不自在啊，这个不自在就是一种高度赞叹的意思。他的悲心呢没办法远离众生，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就是犹如这个取水菩受主制啊，他是没有制，他受主人所牵制。所以菩萨呢，他也是不自在，他受谁牵制呢？他被谁限制呢？他是被众生限制的，因为众生是度不尽的嘛。所以说呢，菩萨他的悲心啊，永远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众生。说只要还有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受苦，他就还会来轮回当中，为了救度这一个众生，他也会安住在他身边，不断的教化，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菩萨的一种精进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菩萨的这个精进，他不是说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名声啊财富啊，然后去做很多的宣传，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解脱然后去做很多的修行，他完完全全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嘛，精进我们就是在入行论当中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所谓的精进，就是欢喜善法啊，对善法特别的欢喜。那么这个所欢喜的善法，对大乘菩萨来讲，他所欢喜的善法是什么？大乘菩萨所欢喜的善法就是说是这个大乘教义啊，就大乘的这个教育为主的啊，就是说世间的善法他也欢喜，然后小乘的善法也欢喜。当然了，他的一种所有的善法都是以菩提心摄持的，所以都变成大乘的一种善法。所以说呢，精进就是喜于善，他就对善法的一种很欢喜的心态。所以说所谓的精进，他主要是心内心当中安立的一种状态，喜于善嘛，啊，就喜于善是欢喜善法。所以说精进的本体主要是安立在心上面，在它不是在于你的外在当中是不是天天跑来跑去啊，天天骑着电瓶车啊，从东城穿西城，然后去到处去怎么样呢？它不一定是有这样的。它内心当中对善法的一种欢喜心，它就是一个精进啊。比如说对文法很欢喜，对思维很欢喜，然后对这些修行，对菩萨的一种思想很欢喜，对于利益众生很欢喜，就都叫精进，是这样。他是如果也就是说他如果欢喜，他一定会去做的，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你做不一定是欢喜的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骑着电动车从东城穿西城的，有他就是为了讨生计，他不得不做，他虽然很不愿意，他必须要去做，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天可能工作十几二十小时，他那是没有欢喜心，一念都没有欢喜心的。所以说你只是在外在身体上面你说你做了很多，这个叫不叫精进呢？这个不确定，不一定叫精进。所以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我磕了几十万个大头啊，完建了很多心咒啊，这个是不精进，这个不确定。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善法本身有没有一种欢喜心，有没有一种特别大的欢喜心去做。如果有大的欢喜心，这个叫精进；如果没有大的欢喜心，那不一定叫精进，是这样。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当中有欢喜，那一定会身体上面一定会去做很多修行的。但是你身体上做很多不一定就是精进，这方面我们要通过这个内心当中去安立它的本体。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是内心欢喜，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要做了，反正你内心欢喜就行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反正如果你内心真是欢喜的话，你谁都挡不住。反正就是说你内心当对这个事情特别高兴特别欢喜啊，别人说啊你欢喜就行了，你就不要啥都不要做了，他说那不行啊，就是因为欢喜我才去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如果一个人对任何事情特别高兴很欢喜的话，他肯定是控制不住的啊。就像很多人对打游戏很欢喜， 那你说你让他不去打啊，你说你高兴就行了，欢喜就行，那不行，那控制不住的，他一定要去做。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对这些大乘的修行啊，对弘法利生真正欢喜的，他会不会去投入他的僧侣呢？一定会，肯定会很高兴去做这个事情的，他的行为上面一定会体现出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主次问题要搞清楚。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广释。广释方二：一，虽作损害，亦不死啊，亦不舍精勤他力；二，恒常精进他力之力。那么这两个科判呢，就说是虽然在注释和讲义当中不是很明显，但是呢，我们可以对应前面在讲略说的时候呢，那两种精进。那两种精进呢，就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恭敬精进。那么怎么为什么是恭敬精进呢？下面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会体现出来，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恒常精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两种精进呢，一个是恭敬性的精进，一个是恒常性的精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两种精进，第一个呢是就恭敬性的精进，第啊就是说虽作损害也不舍精勤他力。那为什么是恭敬呢？因为他虽然受损害了，他还是就内心当中啊，他内心当中呢不会就是说是产生了一种抵抗啊或者什么样，他还是很非常害怕的缘故，很恭敬主人，就从比喻的角度来讲特别恭敬主人，在恭敬的心态当中呢，该做什么还做什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菩萨他在做利他的时啊，在做利他的时候，他对众生也是很恭敬的，他没有傲慢心，非常的恭敬，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精进他是恭敬的状态当中去做的，他没有丝毫的我慢，没有丝毫的傲慢，嗯，他也不敢啊，也不会这样去做。所以说就是说分二呢，一比喻，二意义。那么首先看第一呢是比喻，那比喻当中如何去体现的呢？责骂亦或常殴打，与仆与主不顶撞，适量必将杀害我，怀极恐惧受其殃。那么就是说这个通过一个比喻，比如说呢就是说世间当中的这些奴仆，世间当中的仆人，责骂亦或常殴打，这个主人呢经常的责骂这个女仆啊，甚至说经常殴打这样的女仆，但是这个女仆呢对自己的主人呢不会顶撞啊，她不顶撞这个主人的。那么思量比较差后，她为什么不顶撞，她不敢顶撞啊？思量她就是说，如果我顶撞的话，就说我受的痛苦就不单单是说责骂殴打而已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被这个主人杀死，而且呢自己的生计啊，还有自己家里的生计还要依靠主人来赐予，所以像这样的话他自己呢就不敢啊，就是说顶撞。所以说呢怀极恐惧，他怀着很大的恐怖心受其压啊，心甘情愿呢就是说是这个忍受这个主人的一种压制压迫。但这个是一个世间的例子啊，世间的例子。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可能这样的例子不太容易就是说是这个体现的。当然在那种在这个古代，在古印度也好，还有在这个中国以前的奴隶制社会当中，还有一些一些外国，比如说一些美国，它也有这个很多黑奴啊等等啊，很多地方都有奴隶制嘛。那么这些奴隶制呢，它其实呢就是说很多奴隶他是完全没有一点点的自在的，没有一点自在，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的话就是说是主人，就是说这个奴隶的这个奴隶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命运啊，完全是被这个主人所掌握，完完全全被主人所掌握，是他没有一点的自在，没一点自主。也就是说主人对这个奴隶他是有生杀大权的，他有生杀大权，是这样的。所以他让你死你就死，让你活你就活，他有事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就是说这个社会他也在不断的改变嘛，有些时候呢阶段当中这个奴隶就是完全是很悲惨的，他随随便便处置你，就不像以前的农场主啊等等，他在那里随随便便处置这个奴隶，反正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你都可以，都是可以的。以前的话在清代嘛什么的，也有一种叫包衣奴才嘛，包衣家奴，他也类似于那种。当然就是说有些黑奴啊，那些他就更严重了，是随随便便把你杀了之后也不会有人过问的，是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的奴隶啊，是这种奴隶的话，那么就如果说主人骂他打他，他敢顶撞吗？他完全不敢顶撞。因为一顶撞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更大的惩罚就会来，受尽酷刑啊，乃至最后被杀死啊、杀害啊等等，他都不会有的。所以他就怀着极其大的恐怖心，就说是这个受其压，他一点都不敢反抗。不但他自己，而且他自己的一家人都是依靠这个生活的，实际上所以说他自己都不敢反抗。但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严重嘛，整个现在事件，他也许在某些地方还会有一些这些，但是基本来讲，现在的事件当中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出现。类似的这些工作的在公司上班的这些职员呢，他类似于这些也有， 反正就是说他的一种上级他怎么样去啊，就刁难他打骂等等，他反正怕丢了工作，他有的时候也是忍气吞声，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也不敢怎么样啊，反正虽然知道啊，就是说是这个领导对他很不好啊，经常跟他穿小鞋啊等，但是他也是反正忍着嘛，反正你自己要工作，你自己要拿工资，还有这么多啊，还有这么多就地方要花销的，还有自己的家庭需要养活的，有的时候他也是不敢顶撞，也反正忍气吞声的方式啊，在恐惧当中啊受其压制，这个也是类似的也有。但是呢，以前的奴隶当中，他可能就是关系到自己的生死，生死问题，所以他就是更加不敢反抗，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他这里面就是有一种，虽然他的这个内心当中，他是一种恐惧的心态，但是仍然还是很恭敬，他就是非常恭敬的一种心态，他还是要做事情，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虽然你骂了你，打了你了，就他还是要去这个该做的事情，仍然还去做，而且呢，他比以前还要更勤奋的去做这个事情。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恐怖的缘故。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比喻。那么下面我们看它的这个意义啊。它的意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菩萨，他在就是说是对待众生的态度当中，他是怎么样恭敬众生的，恭敬性的精进是怎么体现的呢？他和前面的例子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完全相同啊？他就说没有那种通过他自己的内心当中不堪能引发的那种恐怖心，他是没有的。他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出菩萨的一种恭敬心，体现出菩萨的一种这个恐怖心啊等等等等不自在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是这种，仆人嘛，他肯定是会，在这个主人打骂他的时候，他肯定会体现出恭敬的状态，他的内心他的行为非常非常的恭敬，是这样的，他内心就是说很恭敬也很恐怖。那么菩萨是怎么样相似的体现出这个问题的？下面我们一看，为菩提入大菩提，当如众生之如普，以此成佛圆功德，草木失火焚烧彼。为菩提入大菩提，那么就是说是为菩提呢，第一个菩提就是菩提果，为了得到菩提果入大菩提，第二个菩提呢是这个菩提道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为了得到殊胜的大菩提果而去入到大菩提道当中，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它的因和果必须要相应相胜嘛，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得到菩提果呢，得到菩提果的因呢就是菩提道了啊，就是菩萨道，就是菩提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菩萨呢为了真实的获得大菩提，当然 菩萨获得大菩提他也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大菩提，他完完全全也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为了这样一种这个获得大菩提而进入到菩提道的修行。大菩提道嘛，就说是简别什么呢，简别声闻菩提，简别缘觉菩提啊，他所以称之为大菩提。所以说进入到发了菩提心，进入到菩萨道修行当中，当如众生至如普，那么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也是犹如啊众生的奴仆一样。那么就这个方面，众生的奴仆和前面这个奴仆呢相似，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菩萨他自己从他自己的侧面来讲，他是非常高贵的，很高贵，他自己就是发了这么清净的伟大的心，他内心当中没有丝毫的杂质，他的心呢利他的心没有丝毫的杂质，而且通过他自己不断的修很多的布施持戒啊等等等等，他自己的种性特别高贵啊，他自己的一种福德非常的圆满啊，他自己的任何的智慧呢也是很超胜，他自己的功德可以做三界的导师，但是呢他还是就是说是甘愿的做众生的奴仆。当然呢，就做众生的奴仆的意思，当然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说了，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是像世间的奴仆的样啊，去啊就是说是给众生干活啊等等，这个不一定是这样体现的。那么就是说是众生奴仆的意思，他全心全意的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利众生利益。就像这个奴仆这个仆人呢，他就基本上他也真正的一些奴仆他没有什么工资的，拿什么工资啊，就是每天跟三顿饭吃，有一个很差的地方睡觉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工资。所以说这个仆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基本上就完全为了主人利益在奋发了。所以说菩萨他自己也是一样的，菩萨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有的这些闻听闻正法、思维正法、修行正法，他自己念心咒、念佛号也好，他自己修家行、放生然后供水也好，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完全利他的，都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从这个侧面的体现呢，他这个仆人，他就说真实的奴仆的一种含义，啊，体现的奴仆的含义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是就像奴仆一样，他没有一点点的这样一种这个傲慢心。 他没有傲慢心的。菩萨他利他的时候没有傲慢心，他的心就像卢普的心一样，是这样的，没有丝毫的我慢，没有丝毫的傲慢，就像卢普非常恭敬主人一样。所以说呢，菩萨呢也是很恭敬众生。那么恭敬众生的意思，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是不是就看到每个众生都要磕头啊，都怎么样？这个也不一定。当然有些菩萨呢，就是常不清菩萨，他也是这样示现的。但是呢，就是说真实对众生很恭敬。那么就是说，你说这些菩萨对众生那么恭敬啊，就说这个菩萨对众生那么恭敬，没看到这个天天这个菩萨对这些众生都在顶礼啊、磕头啊，没有这样。他不一定一定要通过这样顶礼磕头的方式来体现恭敬的意思，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对众生没有丝毫的傲慢，没有丝毫觉得我了不起啊，然后我高高在上、啊、这个心态他通过修持他的菩萨道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傲慢的心。所以完全没有一点傲慢的心，就是从这个侧面就表现出他对众生的一种恭敬的方式。恭敬的方式呢，就是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外在当然不恭敬嘛，外在不恭敬，但是呢他行为上面啊，不是，他内心当然不恭敬，他外在呢就表现很恭敬。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见到这些领导的时候啊，见到这些上级的时候啊，见到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士，在这些公共场合当中，你必须要做出一种恭敬的姿态。但是他自己在点头哈腰的同时，他内心当中有没有恭敬心呢？这个不好说。有些可能是内心当中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他在外在当中还必须要做出那种恭敬的样子来，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可能就很麻烦。这个方面就是说，外表你做出了恭敬的样子，内心当中不一定恭敬的。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内心当中很恭敬，但外在当中他不一定啊，就是说某种考量，他不一定就外在当中做出什么恭敬的样子来，是这样。菩萨就是这样，他不一定就是说对每个众生看到的就顶礼，看到就磕头的，他不一定是这样去示现的。但内心当中他是对所有的众生通过没有傲慢的方式，对众所有众生没有傲慢，他就是一种恭敬，他是一种非常高级别的一种恭敬的方式，这样。所以说就是菩萨他对众生是很恭敬的，而且呢就是说。啊，体现成卢普的一种这个方式呢，就是说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真实的一种公仆啊，这样一种这个公众的仆人嘛，就众生的仆人。这个方面的话，就在菩萨的相续当中，不单单是说一种这个强迫性的，不是强迫性的，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他从修菩萨到开始就为了这个做准备，只不过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可能还不适应，还不适应，他就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然后就把自己的心修得特别的柔软啊，没有丝毫的傲慢心。所以说他就对众生的真实产生了恭敬心。还有就是说神为什么恭敬呢，在入行论当中也讲到了要恭敬众生的必要性。那么恭敬众生的必要性，因为菩萨他发菩提心也是因为有众生他才能发起这么珍贵的菩提心呢。如果没有众生，那谁让你发菩提心呢？生不起菩提心。然后呢就是说菩萨他修菩萨道，比如说修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精进啊等等，他所有的一种六度他也必须要依靠众生才能修。所以说这个众生对菩萨来讲是大恩人，他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恭敬这个众生友情，是这样。所以通过这样恭敬友情的缘故呢，他熄灭了自己的傲慢，增长了功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非常的恭敬。这些都是这个对众生啊、对众生来讲难以做到、难以思维的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一种的恭敬的方式，犹如卢普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如众生之卢普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有前面我们是引用过的那个颂词，就是有一个地方呢就赞叹这个文殊菩萨，就是说常在一切上，然为众生普，是这样的。那文殊菩萨就是常在一切之上啊，他的功德完完全全他是千佛之师，文殊菩萨的功德早就已经圆满了，常在一切众生之上。但是呢，他还然为众生普，他还是在做众生的仆人。众生的仆人的意思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为众生服务，没有丝毫的想要求回报啊，求这些这样一种这个艺术果啊，什么都没有啊。不管你说不说谢谢，还说你知不知道，反正他就一心一意的为利益众生。你知道他也做，你不知道他也做，是这样。他让你知道也是为了让你更好的进入修行啊。有的时候他也透露说他在帮助你，他在帮助你，他透露出来的原因也不是为了真实让你去那种意义上的一种感恩戴德，他透露你这个信息是让你知道。就是说有个人就菩萨他非常关心你，所以你要更好的去精进的意思，他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出发心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菩萨真正从他的心态的行为来讲的确是不得了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选择做菩萨的话，那么这些菩萨的这些菩萨的这个心，他的这个心态，菩萨的这个行为，我们首先要学习啊，我们要观摩一下菩萨的一种发心和行为是怎么样的。观摩好之后，学习好之后呢，慢慢我们去培训进入这个菩萨培训班进入菩萨培训班去之后呢，就说这些菩萨们导师菩萨们就培训我们应该这样发心那样发心，这样。所以现在我们进入菩萨培训班呢， 可以这样的，菩提学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菩萨培训班。所以说菩萨培训班当中呢，有些就直接跟你讲 入菩萨行论啊，这个里面就讲到的是做一个菩萨来讲，你现在准备做个菩萨吗？我们说是啊，你如果要做一个菩萨的话，你要知道菩萨的功德是什么啊，你要知道就是你必须要遣出什么样一种不良的习气，必须要怎么样圆满它的一种资粮，你怎么样你观待众生，你对众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应该是这样看的，你的心态应该是这样的，遇到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做意的，量不好应该这样等等等等，反正每一个诵持每一个科判它每一品它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才能成为一个菩萨。所以这个就是菩萨培训班当中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呢是从培训菩萨呢，它是从家行角度来培训的，也有啊，有的从净土的方面的培训也有，反正呢就是都让我们从方方面面的让我们培训。现在我们摄诵的也是从菩萨的一种无分别智慧，相应于就是说真实菩萨的一种最主要的因方面给我们培训的。所以哪一个我们现在修学的哪一个和是成为菩萨没有关系的呢？哪一个都是和我们成菩萨有直接联系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成菩萨嘛，你必须要知道菩萨怎么想的，你必须要知道菩萨是什么做的，你必须要知道如果是菩萨遇到事情，如果是一个菩萨遇到这件事情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要去学，是这样。我们不能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你觉得应该的是这样，那可能很有可能就是非菩萨的一种想法啊，就是众生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的都是轮回的习气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学菩萨，我们就不能够按照我们的思想来做了，我们就应该想如果是菩萨他遇到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看一下入行论当中讲到这些菩萨遇到这些啊别人损害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应该怎么想，他应该怎么对待，反正就是无原则的原谅啊，就这样的。我体会的就是说安身品当中讲的就是无原则的原谅对方，什么都是我的问题，没有对方没有任何问题，只有这样无原则的原谅对方啊，你这个时候才知道菩萨是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反正要把你的嗔恨心完全化解掉，他为什么无原则，是不是？他为什么无原则，他无原则的原因是什么？他无原则的原因就是要化解你的嗔恨心，他反正就是你无原则的原谅他，你的嗔恨心化解了，化解之后你就安住在安忍当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这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这些菩萨，我们要做菩萨的很多思想。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要认为就是我们学入行的学好了学完了啊，怎么怎么样啊，也不要认为学入行的这个是一个理论东西，没有对修行没有利益的，全不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我们不应该这样思维，是这样的。说里面都是我们在菩萨培训班当中的这些应该学习的一种课程，应该修炼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修法，也对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当如众生之如普啊，以此成佛缘功德。那么菩萨会想，菩萨这个以此成佛缘功德是菩萨想的，菩萨他就会想呢，以此。那么如果我依靠，依靠就是说恭敬众生，我依靠就是说是精进，对，为了我依靠就是说缘众生精进，我以此呢成佛，我可以成就佛果，我可以圆满功德。所以说呢，必须要恭敬众生呢，必须要恭敬众生。这个方面呢，就说要恭敬众生的。然后呢，草木失火焚烧彼，那么这个就是过患。如果不恭敬众生的话，如果对众生称嗔心的话，如果当我们遇到众生的这些损害的时候，对众生产生了嗔恨心，然后呢，对众生做报复的话，它会有什么过患呢？就好像草木失火焚烧草木一样，菩萨的相续也完全会被这些烦恼啊、嗔恨心啊完全烧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不敢去生嗔心。为什么？就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仆人他很畏惧，他在畏惧的心态当中受比压。为什么受比压呢？就因为他如果一旦反抗了，像这样的话就会被这个主人杀害有可能，所以他就不敢。所以说菩萨他也不敢啊。这个畏惧的意思当然并不是那种，当我们从初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要思维过患，如果我对众生生起恶心，如果我就是说不忍受不恭敬众生的话，那么我的相续会被这样一嗔恨之火烧毁的。那么就是如果我不恭敬众生的话，我的相续会被凡用的分别念所毁坏，我就没办法真实的去成就佛果利益众生了。所以他讲到这个过患之后呢，害怕这样过患染污自己的相续，所以他叫安忍。但这个安忍呢，就是说刚刚我们刚刚提到啊，他主要是要化解我们的嗔恨心，不要让我们嗔恨心在相续当中升起来，如果升起来了不要让它延续，不要让它壮大，这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要修行的一种过程。 所以说就是说菩萨他自己在利他的时候他很恭敬众生，就像奴仆恭敬主人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菩萨也很恭敬众生。为什么恭敬众生的原因前面讲过了，他就说他也可以从没有傲慢的侧面来讲，他也可以是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就是说是主人给仆人提供了衣食嘛，所以他自己也是有一种感恩的心，有些宗仆呢他也是很感恩的这样。所以说菩萨也是想到啊，就众生给我提供了这么多菩提心的功德，给我提供了这么多的一种菩萨行的功德因为众生呢我可以成佛，我可以圆满就成佛的功德，圆满成佛的利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当然会恭敬给予他利益的，这样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是这样的，他是个心很清净很善良的人，他当然会就是说感恩了，他会当然会恭敬就给予自己很多利益功德的这样来源。还有就是说他没有傲慢心，他也是自然会恭敬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他很畏惧，为什么畏惧呢？因为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失坏菩萨种性，如果没有这样去恭敬众生会失坏菩萨种性，没有这样恭敬众生呢就会伤害自己已经就损坏自己已经有的功德，所以说就从这个层面来讲他也会非常非常的这个恭敬有情所以说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真实的一种功德它完全是因为来自于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傲慢的恭敬心，恭敬心升起来了有一分恭敬就得一分功德，那么有十分恭敬得十分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恭敬的对象呢一般来讲我们就觉得我也恭敬我天天在佛面前磕头呢我也很恭敬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是在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呢，佛也是我们恭敬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佛是导师，他从导师引导我们学习佛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恭敬。还有一个呢也应该恭敬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友情，如果没有友情呢我们也没办法发菩提心，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成功的人士，世间当中一个成功的人士，他既要恭敬他的导师引导他的人，他其实也应该恭敬感激他的对手如果他不如果没有他的对手的话，他也没办法成熟那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成长壮大，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很多成功的人士，或者是我们既要感激这个顺境，也要感激逆境，也要感激痛苦。为什么感激痛苦呢？因为有了痛苦我们才成熟，我们才成长，我们才有这样一种这个抗击打的能力，才让我们更加的一种强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菩萨来讲也是一样的你既要感激佛菩萨上师三宝，也要感激他恭敬他们，也要感激恭敬有情众生，因为没有有情众生你都发不起菩提心，也不可能圆佛菩萨发菩提心的，是的。虽然可以说从菩提心的一分来讲从求佛果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就是圆佛菩萨来发起这个求佛的心，但是呢另菩提心另一个成分就是慈悲心，你不圆你是只是圆佛菩萨，你是不可能说佛菩萨太可怜了我要圆他们发起一个悲心，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就不圆众生的话，你的菩提心都是不完整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感恩众生所以应该恭敬众生，就像我们感激佛菩萨我们恭敬他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感恩众生恭敬众生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菩萨的心态它是非常调柔的，从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层面来讲叫恭敬精进，所以我们当然所讲的这个颂词都没有离开精进的本体没离开精进的本体在讲，好像我们在讲这些菩萨他的发心他怎么，其实呢为什么这样发心呢？他还是就是说他要精进，他要就是说对善法欢喜，他对佛功德欢喜，所以说呢他是很精进的。那么精进的时候是恭敬精进，恭敬性精进，为什么恭敬性精进呢？因为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对众生他是像仆人一样恭敬他的，所以在这种恭敬的心态当中去追求佛道，去闻思修行，他也就是说他是在毫无傲慢毫无我慢没有嗔恨的状态当中去精进修行，所以只有在这样一种非常谦卑的非常就是说是这种没有傲慢的状态当中，你的功德才可以迅速圆满，也只有在这个心态当中你才能够不是为了自己去修行。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自己没有恭敬心你如果没有恭敬不是为了他人，那么你自己内心当中就会有这个我做的事情是为我做的，那个事情是为我做，就像个奴仆一样，奴仆在数钱的时候你能说这个钱是我的，我在数我的钱，这个水我打过去是我自己要用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是说是你就如果你产生这样的心态了，你不会认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完完全全为了主人做，是这样的。但其实奴仆他做的事情数的钱也好你背的水也好其实都是主人需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自己在修道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功德是给我自己做的，那个功德也是给我做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我们真是这样做的话，那么就是我们的心态这么狭隘， 我们这么狭隘的心呢，都是想到自己的话，那么这个功德也圆满不了，没有办法快速圆满，因为它只是我们的心态呢，就被已经被这个就是为我自己所做的这个我爱子束缚了，它没有办法让这个功德变得非常的广大，没有办法完全是无条件的，因为卢普嘛，卢普他很清楚这个问题，他就知道这个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无条件的，反正我是什么都得不到，是这样，我即便今天背一百桶水，可能都没有办法捞一桶水来洗澡，他就是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他全部都是纯粹的奉献，给主人奉献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生存下去。如果跟他，你如果给这些主人讲条件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也是一样的，他自己就是说如果是考虑到自己的问题，你根本就成不了那么广大的功德，只有就是说无条件的付出了，你给一切众生无条件的付出的时候，最后的话他自己可以就是说把这个菩萨道走很圆满，然后呢，就把这个菩萨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有的一种这个修行呢，都可以得到圆满的状态。所以说，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一种恭敬的心态来精进？恭敬心精进和我们成佛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没有恭敬心啊，你有傲慢心，那么你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就是围绕以我执而转，都是为了我，以我为中心。那么，如果以我为中心，你的心量打不开、放不开，心胸很狭隘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圆满无量无边的功德呢？这个是不行的。所以只有你恭敬心精进的，你向着呢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精进的，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广大，这个时候呢就他的是你的所缘广大的缘故呢，你的心量放开了，这个时候功德它的资粮迅速而圆满，这个时候可以成就殊胜的佛果，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必须要恭敬精进的原因就从这个方面而了解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分析啊，再来看的话就是说下面的意思就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就是恒常精进。那么前面讲了恭敬精进，那么下面我们来讲的是这个恒常精进。恒常精进他力之理啊，这样的。那么恒常精进他力之理呢，宋词当中这样讲：舍弃自乐无求心，昼夜精进众生力，当如生母侍读子，诚心无厌而行事。那么就是恒常精进。恒常精进从他的时间的侧面来讲啊，他不是一天两天的精进，他是恒常性的精进，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种恒常性的心。所以说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啊，就是说是这个很多教研当中，当然上是很多地方也讲，反正我们学习佛法必须要有发一个长远心啊。以前就我们也讲过这个长久学佛方得意嘛，是这样的。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应该发一个恒常的心，长远的心，只有在长远的心的推动之下，我们才可以真实的得到就是说广大的利益。所以说我们精进呢也是要恒常性的精进，只有一个恒常性的精进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圆满的功德。如果不是恒常性的精进的话，就是说我们精进一段时间虽然也可以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但是这个动力啊，它中途就说是就说是这个终止的，停止了，就好像这个车正在就是说是这个高速路上正在就是全速前进的时候突然没有油了啊，突然没有油了，你只有你的汽车只有趴窝了，就趴在这个地方没办法等待救援。所以说像什么时候你补充了油量，什么时候再往前跑，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经济一段时间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那你的功德无法增长。那么如果就是有了这个心态，你恒常性经济的心态，有这个心态的话，其实对一个众生成就菩萨的果位这种素质啊，这种元素，这种素质，这种心态非常重要，是这样。所以说一个菩萨要成就菩萨不容易啊，我们千万不要想这个成就菩萨很简单。其实我们就是说学习佛法这么长时间，慢慢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如果把这些成就菩萨果的这些要素如果一个一个的把它综合起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因缘不少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因缘都要去具足，都要具备。如果这里面哪个因缘不具足不具备，有可能我们就修行菩萨道就它的一种这个就有欠缺，有欠缺我们走的时候就走得很慢，走不动。那么如果这些条件我们认真学了这些条件我们认真准备了，准备的时候哪一个我都是让它处在这种满油状态，然后呢就是说每一个条件都是让它就是充满力量的话，它就很快就可以啊，因为具足了嘛，它因缘是齐全的，而且这个因缘齐全的因缘当中每一个都是它的力量都是很强劲的。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你的果也就很容易了就是这个得到这个菩萨果指日可待的，这个方面就有一种自信心。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学习，我们都不知道到底你要成菩萨你到底需要什么因缘什么条件一问三不知是吧？你说我很快会成菩萨了，现在你就已经把这个庆功宴都准备好了，在哪个地方呢？顶了几十桌，然后大家哪一天的时候庆祝我当菩萨。 那就是你成菩萨的因缘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说要开始庆功的，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盲目乐观也不好，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哦，要成就菩萨的话，它需要什么样的因素，要什么样的因缘。那么这因缘我知道吗？我就是说学习到我知道没有？知道之后我去这个去做的时候做好没有？它质量如何？这方面都要考虑的。所以这个恒常的精进啊，恒常性的修行，这个心态啊，这种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所以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学的越多呢，其实这些成就菩萨的一种需要的条件我们也就知道越多，知道越多了我们如果去做的话我们就越快成就。所以说这个也是因缘法啊，不管怎么样它也因缘法。如果你具足了因缘，具足了成菩萨的因缘，然后你就可以成菩萨。如果你不具足，你只是说我非常希望今生成就，我非常希望成就菩萨，但是只是希望不够啊，只有希望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真实，如果真是希望的话，你必须要知道它里面怎么样才能达成你的梦想的一种条件，然后有了条件之后你就奋斗才可以。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很多修行菩萨道成就菩萨道的很多一种这个因素呢，我们越学习呢，其实学习的越多的人呢，如果他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求知欲啊，不是为了让凸显自己知道的多，而是真正想要修行的话，的确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他已经走到前面了，因为知道了他已经提前掌握了成就菩萨的一种成功，要成功的一种很多的信息，他提前就知道了，他提前知道，提前投资，他提前运作，但他就提前成功了。那么如果有些人他虽然想要成功，但是他不知道秘诀，他不知道成就之道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在对比起来的时候，他掌握了更多成功信息的这个人，他当然就走到前面了。当然就是说你掌握这些信息之后，你用还是不用，这个方面要看你自己了，是他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掌握这么多成佛成菩萨的信息，这个是一种福报。但是呢，你如果要使用运用这些信息来修行，我们就说要需要更大的福报，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他就说都没有福报听闻的，是吧？有些人他有福报听闻，但他就不愿意做，他掌握了这么多信息，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方面就是福报欠缺。所以你还需要更大的福报去愿意做。然后就是说你去愿意做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更大的福报去做得动修得动，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福报这个福德善根呢，它是对我们来讲哪个地方都是不能或缺的。所以说一定要有很大的福报，很大的善根，拼命要去积累质量，是这样的。只有你的福，我们的福报够强劲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它可以不断的推动我们往前走，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极致进账这个不能断，不管怎么样是吧，再怎么样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他都要不断的去就增长自己的福德，增长自己的善根啊，通过菩提心的方式去做很多很多的一些培福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是这样。所以当然上师给我们讲法如意宝的道场当中也是说，学院的道场当中的它的一种这个特点，就是说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两个都是不偏废的，没办法偏废，你偏废哪个都不行，是这样。你如果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一种修行者，福德质量你缺少了也不行，你智慧质量缺少还是不行。就只有两种质量都同时就重视啊，都同时重视的话，就是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当中两只脚走路，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再看下面的意思呢，舍弃自乐无求心，昼夜精进众生力，当如生母是独子啊，诚心无怨而行，这个已经念过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讲的是舍弃自乐无求心。那么菩萨他自己呢，他就精进的时候呢，舍弃自我得安乐的一种心态，然后无求心，无求心，无追求什么心呢？他不会追求别人的报答，他不会追求自己的益俗果，无求心就是他就是一心利他的，就是菩萨利他，他没有条件的。而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修菩萨道的时候不注意的话，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他会有意无意的啊、跟进一些附加条件。比如说我要去帮助这个众生，我要去做善法，我做善法呢，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通过修行的话，很自然就想，哎，我做这个善法可能会别人会感激我，可能别人会报答我，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种心态。如果发现别人没有反应呢，哎，反正以后我不做了，你看我都做了都没有什么反应，反正就是一个反应啊，就说是这个应该一声谢谢啊怎么样，哎，说了声谢谢，那我就有动力，我下次还做。如果没有谢谢呢，就是说他不愿意再做了，他觉得不值得，是这样的。很多现在很多人是这样，有时候不注意，我们自己很容易产生这种心态。我们觉得不值得帮你，为什么不值得帮你？你不值得我帮，为什么？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帮到你之后呢，你没有反应，连谢谢都不说一声。菩萨会不会在乎你一声谢谢呢？他不会在乎的，他就是这么清净，是这样的。 所以说教授说无求心，第一个他不会去求你的报答，不管是你嘴上的谢谢也好，还是说在若干年你自己落难的时候他反过来帮你也好，他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帮你就是帮你，就是利他，就是纯粹的利他。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不会希求别人的报答。第二个呢，就是菩萨不会希求自己后世的益处。所以有些人他虽然不追求别人的报答哈，他就但是他追求就是说我做了功德啊，然后是我这个功德这个因果不虚嘛，在我后世的时候我自然会成就很多的财富，我修安忍以后会变得很漂亮，是这样的，然后会很有力量，他就会为了就是说他想啊，这个因果在后世成熟的时候我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呢，有的时候在做文思修的时候，在做利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被这种思想牵引，然后就说追求下世的艺术了，这个叫有求心。不管是求今生当中现世的别人的报答也好，还是求自己以后的艺术果也好，都叫做有求心。菩萨的一种菩提心无求心。无求怎么体现？无求，无求体现的之一，不会去希求别人的报答，不管是谢谢还是不谢谢，他不会追求这个。第二个，不会去追求后世的艺术果啊，不会因为、哦、我今天修了这个果以后肯定会啊，就是说是你看我这个头磕下去这么的微尘都是我当转轮王的一种这个啊，都是我当转轮的数字啊，我就觉得以后肯定会是这样的，因为因果不虚的缘故。当然因果不虚，诚信因果不虚，这个是个好事啊。当然作为菩萨来讲，他要超越这个，他就是为了利他的，完完全为了利益众生，而且这个利益众生他就是这么清净。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想菩萨的心到底清净到什么程度，就从无求心可以体现出来，他完全不去希求，不是说无所谓啊，嘴巴上说无所谓，哎，无所谓，就是说你谢不谢无所谓，他其实心中是有所谓的，但嘴巴上是无所谓，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是不是有这样，他完全不是啊，发自内心当中不需求你，他就是一心利他的，真是利他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心，我们自己修行的话，我们修行菩提心，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心修到这么清净、这么纯洁的一种状态，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处在起步阶段啊，我们的这个立身的事业刚刚起步。刚起步的话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就是说做得这么好，但是呢，就是说只要我们循着这个路走下去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我们的心修得非常非常的纯净，就像这里面所讲的一样，完完全全真实的没有，完全没有，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觉得这个不可能，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想干到我这个状态下去啊，可能是达不到这种状态，我肯定会在乎别人的这样一种这个笑脸啊，别人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感谢的语言啊等等等等。但是当我们修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态慢慢在变，哎，最后我们真的无所谓了，那些当中就是没什么需求的，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应该帮，就是应该做利益众生，就好像母亲做事情，她不会需求你儿子当中的一个谢谢啊，不谢谢，她无所谓，是这样的。当你说了，那是你自己的一种感恩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菩萨他自己的心上不需求，但是如果说帮助了对方，对方他说谢谢，对方他感恩，对他好，对他自己好，因为他是一个感恩的人，是这样，菩萨会对这个很欣慰的。而不会就是说是因为你因为什么方面就是说给你做了一个实质性的报答，他很欣慰，不是的，他是很欣慰你内心当中这个感恩的心，哎，你这个善心他很欣慰，因为你通过你的善心，我帮助了你升起了善心的这个善心会结善果，他是对这个问题他比较欣慰啊，你就是说做了一个正确的事情。所以菩萨他自己来讲呢，无求心，昼夜精进众生利，他就说日夜夜昼夜他都是精进于众生的利益的。完全是在缘众生利而奋发，当如生母是独子，就这个打比喻来讲的话，就好像就说是生母，就说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独子的一种生身母亲嘛，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他对这样一种子女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喜爱。那么他在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子女，比如说养育他成人的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子女他生病的时候。这个母亲在扶持这样一种这个子女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就是说利益他的时候，他也是心很真诚，他在自己的儿女面前他不需要什么狡诈的心态，他也不会去追求什么样一种这个儿子的一种感恩啊感谢啊，他也不会想以后儿子长大之后啊，哪天想到啊自己的母亲曾经以前做过这么就是说体贴的事情，他是会以后会不会想到这个之后给自己报答，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这样想，他也不会想，我做了这样一个对儿子这么照料，我以后会不会得到好的果报，他也不会想，基本上不会想啊。但我们也不说百分之百的所有都是这样的，基本上他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就是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用这个什么，都是用母亲对待儿子的啊子女的心态来说明菩萨的心，他只是一个相似相近，他是相似相近，但是大概可以说明这样一种菩萨的心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他是个诚心无厌的， 他有没有厌倦呢？没有厌倦，他这个当然咱们的宋词当中体现的是恒常。他这种心态呢，就是说真正的慈母对儿女的这种爱护的一种帮助的心态，他是恒常性的，他绝对不可是一两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诚心无厌而行持，他因为内心当中的确是很慈爱这个儿女，所以菩萨的心态也是犹如生母是独子一样诚心无厌，他对众生的一种爱啊，他对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他也是非常非常真诚的。这个真诚来自于什么？这个真诚来自于修炼，来自于观修，来自于文思修。因为现在我们的心都砸了很多的知识之力，所以如果我们不修的话，我们说很真诚，这个真诚也是相对而言真诚的，真实的一种对所有的众生都很真诚的，这个很难做到，不修炼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菩萨培训班当中给我们提供的培训，他就是要把我们啊，最终培养成一个真诚心无厌帮助众生的人，发自内心的真诚啊，就没有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嘛，什么条件都没有，反正就是我只要那个利益众生就行了，不但是现在利益众生，而且还要以后还要不断的利益众生，是这样，把众生安置在最究竟圆满的佛地为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真诚，它是发自内心的。菩萨帮助众生也是很真诚的，也是无厌。无厌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做了几天之后就厌倦了，不想做了，他不会。他就反正修炼的课程，就我们所修习菩萨道，他自己就是说，你进来之后传递给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课程的修学啊，这些方面我们要开始修炼这样一种这个无厌倦利他、真诚利他啊，这方面呢很多很多，就是说是利他的善巧方面啊，利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要学习。所以说，当我们在这里面培训，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培训，就说是这个小学毕业之后呢，相当于我们就说是到了一种质量到了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质量到结束之后，那么我们就说他菩萨道里面应该有的一些初级功德，我们就应该有了。然后进入中学再学家庭道的课程，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中学相当于家庭道一样，反正就是我们进去之后就开始逐步逐步的，我们思想开始更加的成熟了，他的一种智慧啊、能力啊，他也和以前也不一样，是吧？再登见到之后呢，啊，相当于上了更高级的中学啊，这些高中一样的，慢慢慢慢他这个智力、他的这个智慧就慢慢慢越来越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个课程培训下来的这个东西，培训下来，除非你自己中途退学，否则他只要从他里面毕业的人，全都是精品。啊，没有一个就是说从这儿到了家行道好了，你是混进来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你混到初地菩萨了，你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个不可能混进来的。只有你中间退或者停滞不前留级再留级，这个有可能。然后就是说是退师的这个有可能，退学的有。但是你说混到这儿，你混进去混到家行道，你混到见到，这个是绝对没有这个情况的。所以说，只要我们愿意走下去的话，这个培训班培训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不管你从小学毕业还是中学毕业还是大学毕业，反正你的毕业生全都是优秀的，啊，都是很真诚的，是这样的，都是有能力利他的一种友情。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相信，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可能很长，哎，我们学习的这个课程可能很长，有一个学习的起来不太舒服，不是那么舒服的，因为和我们自己的一种习气，它不一定是相顺的。但是呢，一旦坚持学完了，培训完了之后，但这个毕业证不是看你的年数的。这个毕业证不是看你年数，看你内心的状态。考核的时候不是考核你的分数，而是考核你内心当中的状态。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内心当中达到这个状态了，好了，你小学毕业了，啊，你家庭道圆满了，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你的内心当中成熟另外一个状态的时候，啊，一二三四，像这样的话，家庭道的南丁人士依法位，每一个地方都及格了，那你就家庭道就过关了，你就可以进见道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考核，它全都是从内心当中的转变来考核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一旦毕业了之后，他内心当中就是很纯熟。他就是一个真实走出去就是一个人才，就是能够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菩萨，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班级啊，就说是我们可能课程，就是说时间比较长啊，但是绝对有意义啊。无论如何呢，就是这里面所讲到给我们的这个啊，就是说阐释的这样的理念呢、修行的方法，还有它最究竟的果啊，绝对有意义的。所以说不管再怎么辛苦啊，再怎么劳累啊，啊，再怎么难受啊，再怎么痛苦啊，无论如何呢，都要坚持不懈的学下去。那么学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啊，通过集资进账，然后呢，祈祷上师三宝加持的方式，不断的发愿回向，来让我们的这种心呢，永远不要退失。那么，当然我们学这样一种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学这些摄诵啊，还学这些大乘经传论呐、学诸行论呐、反正如果我们学的时候，肯定有帮助的。不管怎么，但是除了一些，就是说他福报不福报欠缺的人。否则的话，就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反正学这个大乘的经，就我这儿讲也是一样的。 我在这讲的话，我讲的也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很兴奋？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对我们来讲真是有利益帮助的，而且就我讲完之后，我的这个心量就和不讲之前就不一样啊。从某个角度讲比较亢奋的啊，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我的信心会增长的，对我自己的一种修菩萨道的信心会增长，是这样。只要学了大乘的，比如说学大乘金刚论，这里面全都是讲大乘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学完之后你的心都不一样啊，你再没有兴趣去安住小乘了。不是说不好意思，而是没有兴趣啊，就真的觉得大乘这么好的法，我为什么要去追求一个声闻乘，为什么追求一个小乘呢？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他内心自然就变了，是这样。所以大乘的教育要多学，多学你的思想会很开阔，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最后来讲的话，就真的不想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这种状态就会不断不断产生起来，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呢，就是不怯懦而精进啊。不怯懦而精进的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略说，略说就是不怯懦嘛，不厌倦啊，是从这方面进行案例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宋词呢是这样讲的：菩萨欲常住轮回，勤勤众生修刹土啊，勤力众生修刹土，先尘不生厌倦心，彼去精进无懈怠。那么就是说这就是说不怯懦精进呢，就是这样，菩萨欲常住轮回，勤力众生修刹土。那么就这个菩萨呢，他想要他发起这样心想常住轮回，常住轮回的话就是完全就说是这个不共于小乘。当然了，就是说众生他是常住轮回的，但是众生常住轮回他是不自在的。小乘呢，他是有不住轮回的一种自由啊，但是呢，他不会回到轮回当中来，他可以出轮回的自由是有的，他可以不常住，但是他不会常住这样的。菩萨呢，他就说不一样，菩萨就是说他有他自己是有能力不住轮回，但是他不会不住轮回，他会常住轮回的，因为他大悲心和智慧就决定这一点。所以说就是说菩萨欲常住轮回，勤力众生修刹土，他想要常住轮回当中精勤的利益众生修持成佛的刹土啊，修持成佛的刹土。前面我们学习过元素镜嘛，就菩萨为了就是说让这些根基成熟的众生呢，让他们就是说是安置在更高的解脱地，所以菩萨他会不断的修炼，修炼自己的刹土，像阿弥陀佛修炼极乐世界一样。然后就很多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当中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呢就说往生之后不会退转的，然后在这个刹土当中就相当于得到保证一样，绝对不会再退失。所以说就是在这儿就是说是绝对有保票成就佛果啊，完完全全是有这样把握的。所以呢菩萨呢也是为了这样利益众生的缘故，也是修行刹土的。先尘不生厌倦心，一点点都不产生厌倦之心啊，也不怯懦。不怯懦就是说如果他害怕轮回的痛苦，他就会怯懦啊，他就是我不敢轮回啊，不敢住轮回啊。为什么呢？轮回当中这么苦，这么多刚想的话的众生，而且很多众生会提出很多很多非分的要求，我根本没办法满足他，是这样。所以说我就不敢住轮回，这个是怯懦心。那么就说是众生菩萨有没有怯懦心呢？菩萨没有怯懦心，这样的。菩萨知道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学菩萨道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怯懦心，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圆菩萨道不断的学习深入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打消这样的念头。因为就是说是在很多像金刚论第五品当中啊，还有很多地方跟我们讲的入行论当中也讲到这些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不用担心啊，一旦我们有了功德，我们功德越来越增善，我们的心力越来越大，我们这样一种内心当中的一种善根越来越深厚之后呢，即便住在轮回当中也不会有丝毫的痛苦，轮回的这样一种过患不会伤害我们，而且我们要去做布施的时候也不会丝毫的一种这个麻烦啊，给自己带来痛苦啊，绝对丝毫都没有，是这样。反正就是说自己的福德，福德就是说非常的深厚的话，身体不会有痛苦的。然后如果我们的智慧就是说很善巧的话，心不会有忧愁，不会有痛苦的。所以我们修的就是福智，所以我们不断的修福智的话，即便是常住轮回，它就不会衍生丝毫的恐怖之处啊，丝毫的这个痛苦之处都不会有。所以说学习到这些问题之后呢，学习到佛菩萨给我们承诺之后，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了知万法如梦如幻的智慧也升起来了，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心量也广阔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我们的福德也增上了啊，我们的胆气啊，还有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这些方方面面的一种条件都成熟的时候，就不是没什么恐怖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一个就是像一个勇士，他方方面面他的身体素质啊，他的一种反应能力啊，还有他的自己的装备啊，都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优秀的时候，他也不害怕到一般的人群当中去的，他一个人去执行任务也不怕什么，是这样。他因为有这个底气，所以说就是说他的底气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自信，来自他自己对他自己条件的了知熟知，他知道我去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有什么好恐怖的呢？就这样，即便在这个环境当中待一百年，他也不害怕，因为对他不会产生丝毫的一种影响。所以说菩萨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是不了知我们会达到什么状态，当我们学习完了，当我们慢慢修学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 内心当中自然有底气了，有这样福德智慧支撑我们，就自然有底气。那这个以前不敢发的愿，现在敢发了；以前不敢做的事情，现在敢做了，这个就很正常。反正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底层修行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也是高层的修行怎么回事。但是当我们就是说真实的，我们自己的福德智慧质量上升到高度的时候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敢想了，现在觉得可以做，没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做了很长，再返回头来看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刚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担心是多余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菩萨就站在了高处，告诉我们多余，你的想法是多余的，你只要就是修上来，修到我这个状态，不会有丝毫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达到那么高度，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前辈们，佛菩萨们，他们修到那种高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这些信息都是准确的，不要怕，这个路上没什么问题，你们上来就行了，只要你慢慢走上来，没问题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相信他，我们有福德，相信他，我们慢慢走上去，的确就是啊。没什么困难的嘛，像这样的感觉是很恐怖 很害怕，但是慢慢走上去也没什么这么难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慢慢来，佛菩萨善巧方面就告诉我们，也不是让我们一天就开始，今天你发菩提心，明天开始的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今天要把我们左手砍下来，哪个地方要需要我们的手第二天就开始说我们要把耳朵割下来，哪个地方需要我们的耳朵，不是说今天发菩提心明天就开始让我们干这个事，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也不用操心，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发菩提，慢慢让我们去就熟悉这样菩提心的理念呢，慢慢的集资进账，慢慢的就是修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不让你做，你自然觉得有必要，我们就开始做了，而且做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种疑惑，没什么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我们自己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一种状态很难理解，有些走在前面的人他们自己的思想，就像现在我们刚刚富起来的人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富裕的人他就把自己的财产，那他就做慈善干什么呢？就是你就留给家人不好啊，就你觉得怎么样不好啊？为什么凭啥给别人呢？就容易怎么也想不通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你自己慢慢上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知道这很多他是怎么想的，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下面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上面高层的菩萨们他们的思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呢？这个就是你那样做不是更好吗？但是让我们慢慢上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应该那样做。这样做是正确的，是这样的。主要是他的思想境界不一样了，他的思想境界不一样，他的行为也不一样。所以说你别人就是开始在这感叹你了，这个人怎么会是他？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呢？他也会就是说是把你当成一种感叹的对象。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说这里面他不会升起丝毫的厌倦心，比喻精进无懈怠他就是说很精进，没有丝毫懈怠心，他就恒常性的精进。只要没有成就菩萨果，只要没有成就佛果之前，他都是为了众生，精进，不管这遇到怎么样的困难。他都是要通过他自己的智慧和福德，当然这个里面不能够只是凭着这个一腔热血，他就是说要闯过很多的障碍懈怠，他也必须要内心当中要具有福智，是这样。佛陀的修行，佛法的修行，他都是这个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很多问题呢，很多问题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呢，就是说是我们的问题遇到的时候呢，如果是小的问题呢，我们就冲过去大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就是这个避开一下避开这大的障碍，我们先避开一下小的问题，冲过去，大的问题避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慢慢的积累自己的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当我们有了这些福智之后呢，我们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佛教当中它是不提倡蛮干的，它不会让我们走极端的，是这样。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之前，它会告诉你修学稳住稳住，然后就集资进账，然后就祈祷做很多修行。然后当你的福智增长之后，你再去突破这个障碍，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方面去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修行佛法它也需要强大的福德和智慧，这个是来自于不断的闻思修行。如果不断闻思修呢，我们这些智慧能力慢慢都会增上。所以这个不怯弱，这个无厌足，这个无厌倦无懈怠，这个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难的，但事实上就是说只是我们不断的去集资进账不断的闻思修行总有一天我们的心量就是越来越增上的时候，这些不成问题，这样。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